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重点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最近呢，刘发看了一个很有趣的视频采访，这个采访呢是一位很年轻的欧美国手。这个采访实在是很特别，就是在连续六年同一天，这个国手都介绍了一样的采访，并且呢，在这个采访过程当中，他每一次都可以回看之前几年他在一个问题上是怎么样回答呢？看的过程实在是很有趣，就像他自己在说呢，虽然说六个都是他自己，但是好像又不是他自己。在每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对一件事情、一个问题的看法都也是会变化的。当然也会有一些很可爱的地方，就比如说在看自己小时候回答那些问题和态度的时候，会特别的嫌弃自己，就觉得哎呀，小时候的自己咋个那么烦人啊，这个态度是咋个回事啊等等。其实呢，刘发就想起，哎呀，有些时候可能会看自己以前的照片啊，或者是小时候的日记啊，也会有一些类似的感受。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真是在神的手中啊，不断的被他陶造，我们就不断的有变化发展的空间，然后都会有新的自己不断的产生。这个大概就是生命成长的一种魅力吧。当然啊，在成长当中总是会有一些难过难受的时候，就像在我看的那个访问里面，其中有两三年这个年轻歌手啊就在一个比较抑郁的状态，他自己呢也是觉得有很多伤心的事情，看到世间的一些黑暗面。但是当他走过了之后，在最近的一年他再次接受这个采访，就发现整个人成熟了很多。当他在回看自己的那些过小呢、伤心的那些时刻的时候，他也能够很坦然的拥抱过客的自己，并且对未来也充满新的希望。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要晓得，主实在是与我们同在呢，他就像随时在观看到我们在成长变化的这些录音带一样，他也在细心的搜得我们每一个变化发展的瞬间。不妨今天你也试着静下来跟主来对话一下，回顾下过客的这几年，你自己的生命在主那里面有怎么样的发展变化呢？我想你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收获。好了，那么我们就带着这个小小的问题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星火故事。
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寻》这一本书。那么它的作者是傈僳使女亚米归令。寻是寻找的寻。亚米归令呢，它原名叫做赛琳娜，它是20世纪中国内地会派遣的一位加拿大女学教师，在中国云南省的傈僳族以及泰国学教。1901年的12月17日，亚米归令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它的祖先来自于爱尔兰。1924年，23岁的亚米归令在夏令会上深受中国云南怒江大峡谷向傈僳族学教的负能量的影响，也立志前往，于是呢进入了牧地圣经学院学习。到1926年时，他发表毕业演说。1928年12月，亚米归令由内地会派往中国。1929年11月4日，他在昆明与内地会的美国籍学教师杨志英结婚。1934年，亚志英和亚米归令进入了怒江大峡谷，在傈僳族当中学教。1950年，亚志英和亚米归令离开中国，继续在泰国北部的傈僳族当中工作。直到1955年，他们退休之后，亚米归令写了8本书籍， 接报扩讯，我成了一台戏等等。讯可以说是大众最受欢迎的作品。在本书中，作者毫无保留地把他的恋爱的失败与诱惑交战因骄傲造成的指责、感情的起伏变化、经济的困难等等很真实的人的弱点和软弱都借得流淌的文字揭露出来。作者在本书里面精巧地刻画出信仰的缘由以及一个热切寻求主的心灵。他借着自己的经验来告诉读者，基督徒操练的严格以及神给予寻找他的人无可测度的慈爱。上回呢就讲到了桂林从牧笛山经学院毕业之后呢，在中华内地会的培训也结束了。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没得办法到中国去，于是就跟着他父亲一起回到了温哥华。在这期间呢，桂林需要找工作谋生。很巧的是，温哥华的女子俱乐部就找到了桂林，一开始是邀请他驾到，后来呢并邀请桂林成为他们的会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寻》这本书呢第十二章《温哥华女子俱乐部》之后的内容。
独立的心，阴间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温哥华女子俱乐部的时候啊，我实在是很年轻，当然也是非常缺乏经验的，所以一听到炙热不倒运动这几个字啊，就觉得热血沸腾，就像跃跃欲试。发起领薪水，像戴德山那样一千的信号声，这是多么英勇的事情啊！这可以说是我当时特别向往的事情。一直到好几年后呢，我在中华内地会出版的刊物当中看到一篇文章，我才觉悟到这种传道英雄的情节是很危险的。这篇文章就指出了，我们不要主动的因为一些困难痛苦和危险拿他们可证明那是神的意思，这些东西绝不足以证明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首先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照顾好自己。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位传道人站在进餐的时候，突然有人要问他拿药品，于是他这个时候连忙起身放下还没吃完的食物就赶得送药去了。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高尚且富有牺牲精神的作风，但实则是非常不智慧呢，而且可能是有害呢。当然指的我并不是指那种生命攸关的经济事件，如果是这种事情，那当然应该立刻放下手中的东西马上行动。我指的是这是普通的请求药品的那种场景。那个人类本来不是一个紧急的状态，他可能也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了，可能让他再等一个时候，等个十分钟，你自己吃完饭了，有更好的精力去康复病人了，再过去送药也不迟啊。看到了这个例子啊，我自己很惭愧，我发现自己也犯了相似的毛病。虽然我并不是那种吃饭吃到一半就会放下跑开的人，但是在别人的方向，我的行为也确实会走极端。有些人也天生比别人更容易受到这种诱惑，哎，我觉得我真是其中的一个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我还真是血气方刚的时候，经费忙的建议在我看来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了。 但是当然我还是学着更加谨慎的行事。我也告诉费妈，我们做出这么撇劲的事情之前必须要多加祷告。我想啊，也就是费妈同我讲了要废除妇女董事会这个提议，同一天的晚上我就遇见了妇女董事会的主席。她是一个十分热情的苏格兰女士，她跟我热情的握手，欢迎我到角落回来，然后她加上了一句：哎，你应该是中华内地会的好学人吧，我和段慕瑞先生夫妇是好朋友，他告诉我我要照顾你，让他晓得你在这边的情形怎么样。说完了他就对我和气的笑了笑，他完全不晓得啊，这番对话和他的笑容就好像是抄了我一鞭子一样。我相信段慕瑞先生并没有把我的秘密告诉他。端木先生是一位虔诚的苏格兰人，是一位有道德常识的人，并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也相信董事会主席莫太太并晓不得特殊的话有什么深长的含义，但是当下这个情形让我意识到我无法立刻辞退他来开始我在这里的会战生涯，我必须找个比较温和的方式。当然这也是主的美意，主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打击来引导我往另一条比较好的路径上个走。于是因为这一天的事情之后，我就告诉费妈，我们应该要慢慢的来处理，先试试看祷告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他虽然叹了一口气，但是他也从来不会拒绝一起祷告的要求。以后终于有一天，妇女董事会的主席到了我的小办公室来，他甚至跪在我旁边，眼睛里面含的泪水，感谢神带我到角落回来。我也真是感谢主没有让我做出那些轻率极端的事情来，否则我一定会毁了角落会这个宝贝，阻碍了主他自己的计划成就。之后我也渐渐有了机会可见到妇女董事会的其他成员，我发觉他们的性情各不相同，但是都十分有才干，明事道理，而且又肯与我合作。固然呢，他们请我不要在礼拜二晚上号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离开自己的位置到台前来，但其实他们的意图跟我是一样的，他们非常希望看到别人悔改归主，他们只是觉得女子们不喜欢礼拜二晚上的礼拜也流于那种方式罢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最终的理念不一样，而是对于方式方法上的一些分歧问题而已。神也一直默默地祝福的礼拜二晚上的聚会，在聚会期间公开表明归主的人并不多，其实这使我心里有些不安。不过呢，出席的人数却是大大的增加，没人晓得主持那些礼拜在我看来是多么的困难。我常常担心上台又会发慌，担心我的头脑又发呆了，就像我在牧地圣经学院举行典礼的时候那样。好几个礼拜二的晚上，当女子们快活地拿出赞美诗时，我都会悄悄地溜过走廊到洗手间去，那是唯一我确信不会被其他人看到的地方。我甚至靠得墙，要求主给我足够的勇气，我才能再回到讲台上去。当然主也从来没令我失望过，我从那之后上台也再没有发慌的厉害，我也逐渐依靠他的帮助，上台讲话也就逐渐能够称心自如了。之后呢，有很多其他教会也开始邀请我去跟他们讲道。我发现有几个女子有美丽的声音，我就组织训练了一个四重唱。妇女董事会有一位较年轻的会员，有红中的低嗓音，是合唱女低音，所以我们的合唱代表了青年女子董事会，也代表了妇女董事会。演唱的结果极为成功，于是我们也受到了各个教会的邀请，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也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也常常带着晚餐到角落会客，在出发参加教会晚间的礼拜之前来一起吃。 这空旷的餐厅啊，充满了我们的笑声，因为我们火车队的四个人都十分的富有幽默感。尤其是在下班以后啊，大家的氛围都轻松了不少，自然朝气蓬勃，谈笑风生。我们在出发以前，总是必须要先虔诚的祈祷，求主带领我们当晚的工作。我现在看出来，这样的一个酒楼会的影响，其实它的力量是很大的，因为它具有不分宗派的特点，因此它能不知不觉呢深入了城内的许多的教会，激励了他们的青年团体。我们这个酒楼会啊，甚至对本市的商业界都还有一些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位律师看到了他的速记员，整个人都改变了，就问他原因。这位速记员就回答说，因为他介绍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的缘故，所以他要大大的改变他自己。于是啊，这位律师呢也被他的速记员的回答影响了。我更加的看见，只要我们不忘记救罗会传灵的宗旨，一切均以宣扬福音带人归主为目的，那么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具有无比的潜力。在别的城市其实也有类似的酒楼会，但是很多时候也比较容易流于形式，只是做点社会服务的工作罢了。年轻人活力充沛，必须有所发现，我很快呢就领会到了这一点。所以呢，我们也经常举行一些野餐会啊，在海边烤烤玉米啊，礼拜六下午徒步旅行啊，这些项目。在冬天呢，我们还举行了友谊晚会，而且也是只有女子参加的那种，那乐趣也更是令人难忘呢。我们的友谊节目非但有益身心，而且还特别需要动脑子，真是得有点本事才玩得了呢。节目由我自己开始，我打扮成一个漫画里的老的女校长，宣布说我的寄宿学校学习要表演一些节目给他们的亲友看，因为我实在是带入了我的角色。大部分的女子们从来没看到我这么兴高采烈，跟原本平时在办公室里面抓住的作风完全不同，他们看我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嘻嘻笑笑，非常开心。在之后呢好几个礼拜以来，我特别想带领一位女子归主，但是很长时间也徒劳无功。不过那次晚会啊，使我们之间的隔膜实在是打开了不少。在不久之后，这位女孩子就在我的办公室里面介绍了主。然而我们后来所有的盛会无不始终充满了主的爱心，我也无时无刻盼望的别人能够早日归主。我想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的秘诀，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充满了爱主希望人归主的心。一个普通的社交团体对哪个都不能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它解决不了生命根本的问题。我在午间呢也会到那些中午吃饭的人中间去找学，这实在是我觉得最困难的工作，因为我遇见生人总是觉得很羞怯呢。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极其怨恨有人向我谈论我灵魂的需要，我因为有这样不幸的背景而妨碍了我目前的工作，所以我现在还是胆怯于跟警察者们深探讨他们人生的问题。所以啊，我总觉得在无节接触个人的工作我算是不太成功，甚至可以说失败了。要是能换一位更有天赋的传道人来，我想他总是能把握到更多的机会呢，这也可以使大家有更大的收获啊。不过我总算也还是认识了一些朋友，并且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在我之后的工作中啊，我也直接目睹扼腕了一些罪恶或试探，也都是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我们也因此经历了许多意外的惊险。那么我现在只是要叙述两个例子。我要说到一位聪明的青年女子，叫做伊迪，她来自英国，她在加拿大找到了工作，跟一位姨母住在一起。伊迪遇见一位青年男子便爱上了他， 那天一地带的爪石顶环戒指到餐厅来，我们都替他高兴。他领葬的时候还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他的礼服嫁妆都准备好了，而且姨弟呢已经打算好要辞去工作，结婚的日子也定了，请柬也都发出去了。但是在结婚的前一夜，电话响了起来，姨弟听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听说你一两天之内就要跟某某先生结婚了，那是真的吗？”姨弟并不知道是哪个打的电话，觉得很奇怪，只能回答道：“哦，对啊，是真的。”“哦，这样啊，小姑娘，真是很抱歉了，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他已经结过婚了，我就是他太太，我这里也有我们的结婚证书，如果你想看看的话。”“哦，你能想想姨弟这位年轻的英国女郎，她收到这样的消息是如何的震惊、羞耻、伤心吗？因为她已经毫无保留地献出了她的爱，但在受了那么大的伤害之余，还有更糟的事情，就是她的姨母由于必须取消结婚的请柬，感到极其的羞耻、愤怒，盛怒之下命令她离开她家。她说她不愿意在她家里面有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可怜的姨弟就徘徊在街头，无家可归，悲痛至极。他哪敢去到哪里去呢？他能教会吗？他们也是跟他姨母那一类型的人，或许他们的想法也是一样。于是姨弟就想到了我们角落会。他伤心若狂呢，来到了角落会，被肥妈宽阔的怀抱紧紧的抱住。角落会也愿意保护他。爱他，替他找个家，领他归住。我们发觉她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女子。经过一两年以后，她赚的钱已经够她自己回英国去了，因为她的母亲那时候还住在英格兰。这是一个灵魂的得救，也是一个青年生命的得救。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
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来自于《寻》的第十二章的内容，就说到了桂林成为了角落会的会长之后所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确实也看到了很多振奋人心的事情，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在他们的活动当中啊，也鼓励了不少的职场女性都归住，当然他们也见证了很多让人难过的事情。那么桂林在这个角落会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们下回会继续来讲。
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 转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的爱。
问了通讯地址是下岗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李爱优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那么，我是您的朋友刘芳。今天啊，我们就聊到了关于世界变化发展当中，我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呢这个问题。所以呢，刘芳也留了一个小小的作业给你，就是你自己呢也可以试的静下来，在神的面前跟自己对话一下，也跟主对话一下。过后呢，5年或者是6年啊，或者短一点也行，3年之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明显的变化？你能想起来那一些特别的事情、事件啊，或者是自己特别感恩的一些东西，都可以试着把它列出来。我想啊，在搜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收获呢。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李发要在这里跟你说声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心中